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上一次我们在查考主耶稣怎么答那些撒都该人问题，正讲了一半没有节目时间了。上次光讲不娶不嫁和不男不女是两回事，那死人复活问题，我们是从旧约圣经里面找一些死人复活的经文，想要摸索摸索看这些撒都该人既然读圣经怎么会读得这么偏啊？读出来就是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但是我们的找法，我们的想法和主耶稣的打法又是两回事。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来看看主耶稣就这死人复活问题他是怎么讲的。他说至于死人复活，撒都该人认为自己说死人不复活是一件有道理的事情。
嗯，
耶稣不是在跟他们说你们这个只会讲道理，耶稣是跟他们说你们从读圣经就没读懂，
没
因此你们想出来的道理那一定是错的。
嗯，
对吧，
荆棘偏上挪死。
对啊，你们认为圣经没有讲说死人复活，像我们上次搞了老半天，
嗯，
我们自己也没找到这段圣经呢。这段圣经他是怎么说的？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偏上称主是
亚
伯
拉
罕
的
神，
以撒的神，
雅
各
的
神，就只是明白了，
就只是明白。怎么只是明白了？
现在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
同时是到摩西的时代，主还说他正是，仍然是，
他们都
还
活着，还
是，直到永远都是。这就告诉我们，在神看呢，在他那里，人根本就还是活的，
状态变了嘛，现在就在活在时间里，现在一下子死了就活在永恒里。
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哎，这个话其实有点难懂啊。他当然也是死人的神，为什么不是死人的神呢？这个可能比较直接，就是在讲说，还是前面所说的啊，以神称亚伯拉罕，他不是说那个已经死掉的亚伯拉罕，他是说仍然是活着的亚伯拉罕。
嗯，
因为在他那里，重点是在他那里，不在他那里。我们在他那里的人都是活的。那这话说的也不错啊，因为亚当什么时候是活的呢？照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只是亚当在神把这个气生气吹到他里面之前呢，神还没有称他为活人
啊，生气吹了才算。
对，也就是说呢，亚当真正的生命是在哪里的？是在神那里，还是在他这个身体里？
在神那里，有灵。
那当然了，因为是神把这个生气吹给他。
对，
这就是主耶稣讲的，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那这是人怎么活过来？人死的时候怎么回事呢？哎，传道书里面说得很清楚嘛，尘土归于地，或者说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啊，
嗯，
不是属于亚当尘土的那个叫做亚当的灵，灵归于赐灵的神，赐灵的耶和华。
嗯
啊，那尤其是这种被神称为义人，被神算为义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请问你，他们出于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是他们的身体。可是他们的灵，神赐给他的那个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灵，难道不仍归于耶和华吗？那如果神说他们是活的，你怎么说他们是死的呢？你讨论了半天死人复活啊，你光看见那个肉体的复活，那个你不懂啊，不怪你。 可是所罗门明明讲了，灵人归于赐灵的神，就表示他们是活的。嘿，我是觉得这撒都盖人还是蛮聪明的，看起来好像真的是听懂了，是吧？
嗯，
他没在说话，
那答不上来啊，真的、啊、讲将来的事情还真不懂啊，引用圣经还引用的很对啊。
对呀、啊，把你刚才的道理以及我们想说现在和将来筋骨一致论呢、啊，都给一下子推翻了。
还是说没有复活的事，一看不对呀、啊，摩西还活着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还活着。
底下有意思的事情呢，是我们平常不太注意的。20章39节怎么写的？
有几个文士说：“夫子，你说的好。”
这个文士是谁呀、啊？
文士跟他们也差不多一伙的吧？
啊，没有啊。文士和祭司长是问前面那个问题的，
嗯，
对不对？文士往往是跟是法利赛人一伙的，
是吧？来笑话这个撒都盖人呢、
啊，啊，
好吧，没赢吧？哦，说得好，
就是
附和一下，
就不是撒都盖人在说父子，你说得好，
嗯，
旁边几个文士这下说话，父子你说得好，那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因为在百姓面前，在百姓面前问呐、啊，你问的不好、啊，哎呦，真的是，本来要丢耶稣的脸，结果丢了自己的脸。
这两个都丢大脸了。
但是你不问耶稣，哎，耶稣还有问题。主耶稣很公平啊，你问我一个问题，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你在百姓面前问我，嗯、我也在百姓面前问你们。
嗯，
他怎么问的呢？20章41节，给我们念念吧。
耶稣对他们说。
嗯，
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
嗯，
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哎，这个问题你先给我们解释解释吧。这个问题要是没读过圣经的人懂不懂啊？听得懂听不懂？
没读过圣经的人可能有点难度的吧。
那你要给这个没读过圣经的人，有点难度的人，给他解释这个问题，你主要解释什么问题呢？
一个是神咯、
哦、没有提神呢、啊、没有这个字儿啊你又引进了一个新名词了，当然一定要提神是不错
嗯、这个、
你要听懂他的问题还得有点学问。那我们听不懂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没圣经知识。那圣经知识里面最主要的这是什么知识呢？
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
嗯，
你坐在我的右边，就是坐在我的右边的这一位。
嗯，越讲着越听不懂。
等一下，这个观念，你所以不能加入新的，你就这两个里面扯来扯去。
就是你怎么样让人家听得懂这到底在问什么？我要是没读过圣经，没进过教会，我一听说这问题啥问题？这问题是好问题吗？我怎么一点都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嗯，
你得让我听得懂才行。
哎，这是有点难度。你要跟他讲一些预表嘛，是有点难的。
嗯
嗯，
这问题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在问什么？
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哎，对，这里边的我们就说逻辑道理好了。
因为他是神嘛，一个是从肉身说的，就好像血缘关系一样的，他是大卫的子孙。
嗯，
生着生着，因为神也立约和大卫立约说，将来你的子孙，对不对？
嗯，
他的国度要存到永远。但是呢，大卫又称这个将要来到的那一位称他为主。
嗯，
对，我信主的人来说还蛮好理解。
从小就知道，
我从小念起来还没什么困难。
你知道的太多了，你这样就没有办法同情我们这种罪人，对吧？
是有一点，这个要蒙哥你现身说法，就是说你们刚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非常非常清楚，你已经把答案讲出来。其实它就是一个老百姓普通的常识问题。
嗯，到底谁大？
哎，对对对对，就这件事情，到底谁大？
嗯，
你如果比我大，我就不会称你为主。嗯、爷爷大还是孙子大呢？
呵呵，照肉身说，爷爷比较大。
照中国的现状来说，当然是孙子大，对吧？
啊、哦，现在是。
可是传统上呢，祖先一定比子孙大。
每个民族都是这样。
对，祖先比子孙大。嗯，那祖先怎么称子孙为主呢？
嗯，
他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观念，众百姓都能够听得懂、嗯、啊！不管你知道多少知识，就像我们知道说唐太宗跟毛主席的关系， 马上你要知道说有一个在前，有个在后。我们不懂啊，就不知道说大卫在前，基督在后，这个我们不知道。那基督是什么？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这个他讲。不管这个内容的话，首先你要听懂他这个问题妙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就是妙在到底谁大嘛。前面的比后面大，爷爷比孙子大，那爷爷不会称孙子为主啊，怎么说我主呢？因为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嘛。你要再解释到下一层，那学问就多了。可是开头的时候没把明白这个问题的妙呢，其实是在这个地方。那同时你说他这个问题像不像一个还不信主的福音朋友他有兴趣读圣经他读出来的问题，有没有类似的地方？
很难说，有些用功的他就很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你要搞清楚的话，你就
引入
一个领悟跟了解的问题，对吧？或者我们说这是圣经里的一个矛盾，可不可以这么讲？可以啊。
但是他的确有好像有一条线是不是从肉身去明白。
对没错，那一条线就是两个看起来是矛盾的，实际上呢有神的美意在里边。
是，
然后基督来的时候呢，这个矛盾都不见了。我又是大卫的子孙，我又是基督，大卫是我的先祖，可是大卫一定称我为主。我不但是大卫的主，还有一位主叫做什么？主对我主说，我是坐在主，就是父神右边的那一位。
右边那一位。
对对对，我在等仇敌坐我的脚凳。可是基督要是不来，你这个谜解不开的，在你看起来圣经是个矛盾，对不对？因为这怎么说从道理上是讲不通的。我们现在在想的时候已经真的是相当难回到还不信主的，就像你讲的，就是从小是不是基督徒的来读啊，那个他到底心里面的反应是什么？我跟你讲，那个反应就是一团浆糊，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看圣经也是这样的，一个福音朋友啊比较用功的，他去找说，哎，你这两件事情自相矛盾啊。那最常问的问题就是，旧约的神这么严厉，为什么新约的神这么慈爱？他们真是一位神吗？他不明白旧约就是要显明神是公义的神，让我们知道人有接受神恩典的需要，神也为我们预备了恩典。哪一个大过哪一个呢？慈爱大过公义，对不对？那既然也是他在定人的罪，也是他要拯救人，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这人家可能还要追着你问呢。
不自相矛盾。
不自相矛盾，怎么个不自相矛盾法？
你再说一遍看。
既然神又是公义的神，是他定我们的罪，那怎么又是他想了一个办法来拯救我们呢？这不是自相矛盾，这不是自己导演吗？把我们当成什么？类似这样的问题。
对，这个可能要，
怎么讲？
不应该说是导演吧？很多人也是想过，好像说我们
制片，好不好？
对，
发行人。
但是这个人的身上也出了很大的问题。
那我现在先问你神啊，我现在就对神有问题啊。
当然矛头肯定都指向神了。
对
呀、神有问题。
要给我转移重点了、像这类的问题你怎么答呢？
首先就是神一定不会矛盾。
对，但是我就是因为听你们讲神不会矛盾，我现在找一个矛盾给你们看嘛。人怎么说，基督徒怎么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又是他的子孙又叫他主。
因为他本就是创造我们人的这一位，他不受时间空间。
那他就不要定我的罪嘛，他要定我的罪又要拯救我，这两件事情是水火不容。为什么有个成语叫做水火不容？就是因为他们真的不容嘛，要么这个把那个熄灭掉了，要么那个不存在。为什么都长在一起呢？他要审判我，他为什么又要拯救我呢？
你要我怎么答你？
基督问这个问题，你要先会欣赏这个问题。但是假如这个问题是一个福音朋友来问呢，他就是因为不会欣赏才问的。其实还是一样，你得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过不去了。
他被时间框住了吧？
他被时间框住，怎么讲呢？
传统啊，时间啊，你觉得早生的就应该比晚生的大？
我们现在有没有可能用同样的办法来看看现在问的这个问题？神又是慈爱的，又是公义的，他又要跟我算账，又要拯救我，这不是有点无聊吗？
提到这个神的观念，他一般来说马上就是他也知道神的慈爱， 他也知道神的公义。
对，可是他现在把它当成一个对立性的东西，因为的确你在旧约里面是很
公义的。犯罪
的
时候呢，
嗯，
神用他公义的审判事先告诉我们，
嗯，
这又显出他的慈爱来。他并不是说你一犯罪了，他就把你立马解决掉了。他在你犯罪之前，或者说犯罪之后，他仍然给你悔改的机会。
嗯，
这又显出他的慈爱来。所以他，这是他的不同的两面。
咦，我想我们这样比较接近问题的核心呢。他这个不同的两面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为什么对他来说呢？成了一个矛盾，成了一个要问难的事儿。
他里面有骄傲吗？他想要论断神，
就是他里面到底什么东西催动他，什么声音在劝他要问这个问题？
你说他里面住着一个抵挡神的吗？
哦，那肯定了，我们不用住了，你只要是住他隔壁就可以了，因为我们都在那恶者手下，那恶者的声音是整天在我们耳朵旁边响啊。你需要用道理用逻辑来说服我认为神那个有问题的逻辑的逻辑。
那不可能，逻辑上解释的让他很舒坦，
对，
他不信啊。
从圣经上来看的话，神的确在旧约的时候对以色列人非常非常的严厉，对不对？动不动就毁灭他们，惩罚他们。
嗯，他不是造一些器皿吗？像瓦器一样就打碎了。
哎，对，
又造一些高贵的，像你这样的，对不对？神尚且称你的器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重点是什么？或者说我们这些答题的人应该把他的重点锁回到哪一个地方去？既然你有这样的知识，也读了旧约，也读了新约，那照基督在这里给我们留的范本呢，我们也可以问他一个问题，请问你决定了没有？你到底是一个应该迎向审判的人呢，还是应该在神面前呢需要这个恩典的人？或者你不能说你答不出来不愿意答，那你说你太太好了，好不好？你爱不爱他？你爱他，你觉得他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吗？还是需要一个被审判的人呢？
那有这种极端的人也会问，我不需要被拯救，也不需要，
那就好嘛，那你不需要被拯救，那就不用问了嘛。我也就不用答你了。
就是说面对这种辩论的人啊、哦、
嗯，
就是他的语言是很急躁的，而且他的问题是、嗯，不假思索，就是不停的抗争性的、
嗯、
然后他讲了半天，也就是丝毫没有的去听你的话。
所以我说你还是需要给他一个机会嘛。你既然已经问出来，有一个是恩典的神、嗯、拯救的神，有一个是审判的神、公义的神，那请问你觉得你是在哪一个里边，对不对、
嗯、
你如果这个问题不能答、嗯、我们就没办法谈了，因为我也知道你要问这些问题，你只要定上帝为无理，所以你不信呢就比较舒坦，对不对？不是我不信，实在是上帝太矛盾了、嗯、你们讲的这个圣经呢太有问题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把这个矛头啊问题重新定义一下。那你认为你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呢，还是一个在审判底下的人？无论你认为在哪个里边，你就不敢再问神了，因为你觉得说哎呦，我是一个会被定罪的人，那有这个恩典我就很高兴。
嗯，
你如果觉得说我不是一个被定罪的人，我就是看上帝整个做这个事情呢很无聊。
对，有一些问问题的人哦，他、嗯、我的感觉他这里边其实有一种气绝，他就完全气绝你，气绝
他生气，因为他不喜欢神这样、嗯、只看我们的罪，好像这件事情就不过关，我其他怎么好你都不管，你就是跟我讲这件，我就偏不喜欢听这件事情，就两个人吵架。
是有点赌气，什么你只要是你讲的我全部不听，掩、
哎、
耳全盖住、
哎、然后他想一些问题反回来问你，
嗯，
你的整个的道理，整个的你整个的设计都是无理的。当他这样返回来问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把这些问题拨开，回到问题的中心，就是你自己觉得有没有需要。你如果认为神所做的一切事情你只不过是一个旁观者，像这个美国青春偶像的裁判一样，你唱吧、嗯、你唱了半天我给你一个零分就是零分，你要给上帝打分的话，那我只能给你这个机会问问你自己啊，如果你不打我、嗯、至少这个问题留在你心里就行了，并没有必要在口舌上胜过你。
嗯，
但是我有一个必要呢，让你回到你自己里边的根本的动机，来看看你这个问题是不是在有所隐藏啊，有所掩盖。
嗯，
那你如果觉得你是一个被定罪的人，你觉得你有被拯救的需要，你这时候不是回来质问上帝的时候？
有难度。
嗯，
一般他跟你辩论这个人的心态有点骄傲的，就很难服下来。
那个问题我根本就不去想他的，我也没有意思要他服下来、
嗯、
我只是仍然需要给他这个机会。
他要回头，他会想起当初他的那个态度、啊、
对，问题出在人身上，神为人的问题显明他自己、嗯、让我们知道来到他的面前呢，要么是生，要么是死，要么是祸，要么是福。他很诚实，他不把它隐藏起来。哎，大卫又是基督的先祖啊，又称基督为主，在我们看是矛盾的，那是我们的问题。神显明我们的问题，也显明他的真实。他那个真实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从逻辑上听得懂，但是他还是会告诉你的。这两面都是他的。为什么十字架一个是横的，一个是直的？横的就是神的审判，你过不去的。直的是什么？同样是出于神，神的爱，他能够胜过审判的，哪一个比较大呢？
嗯，
难道你的心里面没有公义和慈爱、怜悯和定罪同时存在吗？有，只是说哪一个胜过了另外一个。
嗯，
那他如果愿意谈，可以从这些方面去谈，因为他的问题很多时候是一个怎么讲，或者是刁难的问题，或者是一个无助的问题。他所谓无助，就是说他的自己的思辨把自己困住，他真走不出来。啊，撒旦的声音不断在缠绕他，让他就是不能不给上帝打分，一打分就是零分。因为是零分，所以你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你不可能是真的，我就更不可能信你。那他在这种海草里面绕绕绕，他怎么都绕不出来。
嗯，
所以你就需要给他另外一个角度，像耶稣怎么答问题啊，耶稣怎么设计问题啊，我们怎么听得懂这一类的福音问题啊，啊，这段圣经是一个给我们很好的思考入手的地方啊。嗯，那尤其特别就是当耶稣问完这个问题之后，他没再答了，
他们也答不出来，
他不解了。对，你如果能够，以前我们节目也说过，你如果能够留一个好问题给人，这个问题往往都是从圣经出来的。就像说你在哪里啊，你说神，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对不对？神在寻找亚当的时候这么问的，我们也可以问了、啊嗯、人家认为神有问题，
对 对, 对，
你为什么摆
着聊聊聊聊聊，就抛个问题给
你，就留个问题跟他说，你在哪？你到底是在一个需要被拯救的罪人底下，在神面前呢，还是一个你觉得你根本不需要他的人？
是
在路加福音这里，无论是法利赛教门的、撒都该教门的，耶稣留下这个问题也不答，就走了。
哎，这个是个好办法，就是你可以听他说一大堆，嗯、你也不用怎么答太多，最后留个问题给他。
对，可是这个问题需要祷告，需要主的启示啊。那心里面不要去想的，就是说怎么辩过他，怎么胜过他，怎么让他服下来，怎么让他听懂我要讲的道理，那个都是浪费时间的。那个反而让你摸不清他心里到底怎么想啊，到底这个人是因为苦情还是因为刁难来问这一类的问题。
就是要斗争一番，
就是为了要做节目。
耍嘴皮子。
好吧，陆家，咱们今天就先谈到这个地方。啊，下回再继续啦。
好，
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哎，多家姐妹用川普给我们念的福音单称啊。那有听众朋友反映说听不懂、没关系，你就对照那个节目日期啊，那里面有文字档，在那点击一下，一边听一边读，就可以学点四川话。
老规矩与洋习惯，我们总是以为老规矩必定是中国传统，等你遇到洋人才晓得不见得如此，并且要分辨啥子真的是我们自家祖宗的老规矩，啥子是受洋习惯影响的新讲究，不如想象中简单啊。就拿这篇材料作文中所举的例子来说嘛，出门回家都要跟长辈打招呼，吃菜不许满盘子乱挑，不许管闲事，笑不露齿，话不高声，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做客的时候不许随便动主人家的东西，忠厚传世，勤俭持家。请问其中有哪一样才是所谓中国固有的特色老规矩呢？结论啊，可能令出题的老师都吃惊，勉强只有一个，就是笑不露齿。咋个晓得的呢？这个请你自己去查证。在多数的文化里头，无论黑白红黄黑，都教导自己的小辈要招呼长辈，不管你的事不许多嘴。有哪个看到娃娃大声喧哗，坐着没得好样子不说他两句， 又有哪个会容让小娃娃做客乱动别人的东西？直到上世纪，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勤俭一定是持家的基础。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也没有别的选择。而中国对于自己的四维八德过度欣赏，也使我们以为忠厚是张中国牌。其实，忠厚的传统和风气在别的民族也比比皆是啊。只有孝不如子，稍微能说是我们老中比较特别的老规矩。咋个晓得的呢？上网看看嘛。从英国王妃到印度老妞儿，从奥巴马到曼德拉，哪个的大白牙我们没见到过呢？只有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孝不如此，因为啊，他腮帮子里头藏的是两排又笨又重的假牙，据说啊，那是用河马的牙和金线做的。要说老规矩啊，其实老外比我们还要多。就拿吃饭来说，中餐时人手一双筷子围桌而坐，西餐的讲究就没完没了了，左叉右刀，咋个喝汤，咋个切肉，咋个抹嘴，咋个入座，都有规矩。当年李鸿章在法国吃饭闹的笑话这儿就不说了。据说现在的中国留学生在海外还是经常会在餐桌上失礼。其他的西餐规矩呢，不懂可以问，一边吃一边学也没得人见怪。但是有一样，吃饭的时候合不拢嘴，吧嗒吧嗒的有声音，满嘴的食物还照样说话，这下老外就喊受不了了。其实在今天的社会上，无论走到哪儿，只要把握一个诀窍就进退得体了，就是规矩不在乎中西新老，凡是能让别人愉快的规矩就是好规矩。你如果冒犯了别个，就叫做没得规矩。这个诀窍说起来简单，但还牵涉到一些基本观念的调整。因为传统的中国规矩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家教和修养，也可以说是为了显摆自己有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而设立的规矩。比方说，孔老夫子有西不正不坐的讲究，用到今天那不是喊主人家下不了台呀、啊、大家都开怀，唯独你正襟危坐，那只有扫兴了。总之，所谓规矩应该是咋个待人更好，强过咋个律己。所以真正的好规矩不一定是老规矩，好的规矩不是显摆张扬自己，而是心中谦和的流露，是俯就卑微的人。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 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